开始写这个小说的原因是，当时是2016年，选举的时候，那一年记得是希拉里要选举当总统，那个是2016年，还是听到一大堆，大部分是男人会说啊，女人不能当总统。第一个我当然生气，第二个我心里想，历史中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女人的领导，可是我觉得历史的书里面不一定谈到这些女人的领导，所以我是2016年的那个选举的那段时间时候开始写这本书。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有那么多，怎么说性歧视？那当时那个1800那个年代，一定是更多的性歧视，更多的 sex discrimination、gender discrimination。所以我是为了这样子写这本书的。
Hello，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世界 on Air》，我是卓贤。如果你对中国海盗故事感兴趣，那你一定听说过她的名字——郑一嫂。这个被封为中国传奇女海盗的人物，因为嫁给了海盗首领郑一，她更以这个名字闻名，但她的本名其实叫石杨。在清朝，她还被封为海盗皇后。石杨带领当时最让人闻风丧胆的红旗帮海盗，痛击外国的海盗船，最终被清朝招安，还在鸦片战争之中帮助过林则徐抗击英军。这样的地位别说在当时，就算在今天都颠覆了人们对女性角色的想象。今年5月，一本由亚裔作家 Rita Chang Epic 撰写的首部长篇小说 Deep as the Sky, Red as the Sea 将会出版了。这本书以石杨为主角，撰写了一场关于海盗战争、不畏强权、爱与恨、权力与复仇的海上探险之旅。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很开心请到了作家 Rita 一起来聊一下撰写这本书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 Rita Chang Epic，我是台湾生的，大概9岁的时候，8岁的时候，我是全家从台湾搬到纽约，所以我是纽约长大的。我中文不是很好，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是，大部分是搬来美国以后就开始讲英文。其实我的很多阿姨跟叔叔以前都是给《世界日报》跟《世界书局》做事的，所以我对《世界日报》很有概念。我在纽约上小学、中学、高中，当时是上 Stuyvesant。上完了高中以后呢，我大学是搬到芝加哥的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上的。当时在大学，其实我就开始写作，我是学英文创作跟学心理学。可是我也知道，当时就是说，如果光做写作家，钱可能生活不是很容易，所以我大学毕业了以后，我到了密西根大学去学博士，学心理学的博士。我拿到博士以后呢，做了心理学家跟做了大学教授，大概做了差不多10年左右。我就打算，就想了说，要回去上写作，所以我又到 NYU 去学英文的创作 creative writing，拿到了我的 MFA。那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努力写小说，我的小说是今年的5月30日会出版，
这部也是你的第一部的长篇小说，是吧？
是我的第一本，对。
看你刚才讲，其实你自小就有这个喜欢写作这个习惯，只是后来因为考虑到这个职涯发展啊，或者薪水啊等的问题，你就要拿另外的一个学位嘛。那后来为什么会又想说，哦，我不再 care 其他的东西，我想要回到我的兴趣上面？
我做心理学做得不错，可是后来我真的觉得我写作会做得更好。说实话，我是觉得我的最爱的还是写作。那我觉得我的天分也是比较，写作比较多一点。所以大概2015年左右那段时间，就决定回去上学。毕业了以后，还是继续当心理学家，当了几年。就是我有一个自己的小诊所，然后我当时还在旧金山的一个大学教 教书，只是说最近因为书快要出版了，有些不同的东西太忙了，没有时间去管诊所跟去教书，所以我就把那两个东西暂时暂停，现在是在focus 在写作上面。
那你未来会想要说这两个身份会想要兼顾吗？
应该会看，我看，因为说实话，第一本书出来也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的 license，我的心理学的那个执照还是active，所以我应该会把我的心理学的 license 一直去 renew。
我的爸妈当然是为我有一点担心，因为当作家的这种路是不容易走的。可是我有跟他们解释说我会留我的心理学的执照，所以他们知道我有这个 backup 了以后，就比较没有那么担心了。我的朋友都大部分都是非常支持我啊，不过他们都是美国长大的或者是美国生的小孩，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当然是跟我父母的那一代比较不一样，他们觉得我会写故事其实是我的一个特殊点，所以他们都蛮支持我的。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下你的小说，你第一部小说《Deep as the Sky, Red as the Sea》，马上就要出版了嘛？那可以先给我们就是非常期待的听众来讲一下这本书，它讲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吗？
这个书是关于一个当时清朝真正的一个女的海盗。我其实很多年前就听到说有这个女的，我当时还记得我觉得这是蛮特殊的，因为说实话你很少听到是像海盗，大部分都想象男人，所以很少想象女海盗。她还不是光是女海盗，她是海盗的一个头子，等于是大老板。所以我当时想到，听到她这故事，就想说，哦，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女人。她是大概1800到1810年左右，是在我们现在叫做广东的海岸那个区域，是当海盗。她生下来的时候是家里是很穷，她爸爸好像是渔夫，大概17、18岁左右的时候被海盗去绑架了，卖到当时他们叫做花的船，
划船。
花船住了大概8年9年，蛮久的。在花船的时候呢，跟一个海盗一个钩子了，像是海豹王一样。他们两个结婚了以后呢，他就是跟着这个海豹王在海上。那有一天他的这个丈夫死了。她丈夫走了以后呢，她就把她所有的这个fleet 都是接上了，就是变成是她自己的 fleet。她的故事是这个样子的。
那其实，在书的 epigraph，在卷首语那边，你有提到说这本书是要献给逃离了战难的外公外婆。你的英文原文写的是 maternal grandparents who fled war。那我就想到说，你选择这样的一个海跟海盗的故事，有没有跟你的家庭背景有一定的关系呢？
海盗故事跟我的家庭背景没关系，可是有一点点关系的是什么呢？是我长大的时候，我听我的外公外婆说故事，说当时他们从中国大陆1949年逃到台湾的故事。他们有个故事，我是永远没有忘记。他们逃到海边了，只有两个船，一个船是比较大的比较新的那个是 diesel，就是当时是 motor 的那种船，另外一个是个很小的小小小落落的三板那种三板小三板船，他们没有钱去买票，在那个买那个大船的那个票，所以他们就买小三板的船的这个票。两个船上海了以后呢，有人用炮去炸这两个船，大船因为可能比较大，反而是被打中了，然后翻船了。小三板可能就是因为小，外公外婆说当时坐在那个船上，看到船的左边、右边都是吊那个炮，他们就是运气好，他的船没被打到，所以安全了到了台湾，所以 我倒是对这些船越这个小说里面跟这个船当然也很有关系，就是当时这些海盗都是用这种舢板类的这些船，我对这些船有点兴趣，因为我觉得当时如果没有这些船，其实我不会在这边的。
所以也是小时候听家里人讲他们的故事，会让你有一些对创意写作的一些想法。
对，当然，我觉得很多的写作的人都是小时候是听家人的故事的。我几乎每一个朋友不一定是什么台湾来的华人，就是我有些同学是什么墨西哥来的，就是爸妈是墨西哥来的，有朋友是什么Ukraine 来的，这些就是我觉得很多我们这些下一代就是移民来的下一代的小孩哈，都是长大好像听家人的故事哈，我觉得我们写出来的很多故事，其实都是因为听到这些家人说的故事才写得出来的。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我的外公几年前走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写这本书，所以他就当然不知道这件事情。我的外婆知道我写了一本书，可是她还不知道这本书是 dedication 是给她的。我希望是这本书终于出版的时候，她会看到这个 dedication。那会感觉快乐，感觉为我骄傲。
那下面不知道能不能让 Rita 来给我们挑书里面的大概一两段，这样来给我们的听众来读读看，我们可以
啊，
先
没问
尝
题。
鲜。
啊，没问题。那我就念，从前面开始念，这样子最简单，不需要解释谁是谁。The moment Sekiyong saw the enemy's cutlass carve through her husband, she learned two important things about herself. First, she loved Zeng Yang more than she'd ever thought she would be able to love the man who had, without much consideration of her wishes, stolen her away to the sea. Second, she would not mourn him. Their fleet had passed the 10th lunar month here, raiding off the coast of Vietnam. Sails and spirits both a bit tattered after the most recent typhoon season. Merchant ships were passing through the area on their way to the Chinese emperor, each laden with silver, like a noble's bride under her headdress. The emperor needed all the silver because he had spent the past few years suppressing rebellions all over the country. The imperial treasury was empty. Nevertheless, he'd recently launched an expensive campaign to end pirac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Not that the new laws had made any real impression in the minds of people like Sekyung and her crew, who lived and died by the sea's vagaries. They were starving long before the milksop emperor succeeded the throne, and they would be starving still had Zeng Yat not gathered them like limp reeds and bundled them together to make them storm-worthy crafts. So yes, she loved him. She loved him because she feared death.
谢谢 Rita。所以
谢谢。
听众也应该能够意识到，这是一个关于海上冒险，然后有一个女英雄的主角，然后
对。
情节非常 tense，很想让你要一直读下去的这么一个海上的故事嘛。那这个作为你的第一部的小说，为什么你会选择这样一个历史上的女英雄的人物来去做你小说的主角来展开呢？
第一个，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就像我说，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女人，所以我想做她的故事。不过，真正我开始写这个小说的原因是，当时是2016年，选举的时候，那一年记得是希拉里要选举当总统。那个是2016年，还是听到一大堆，大部分是男人会说啊，女人不能当总统。我当时听到很多人问这个问题。第一个，我当然生气；第二个，我心里想，就是想到说，历史中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女人的领导，可是我觉得历史的书里面不一定谈到这些女人的领导，大部分谈到的都是男人的。所以，我是2016年的那个选举的那段时间时候开始写这本书。2016年，如果那这个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有那么多。怎么说性歧视？ 那当时那个1800那个年代，一定是更多的性歧视，更多的 sex discrimination、gender discrimination，所以我是为了这样子写这本书的。
其实我读完的第一个反应也是，我觉得我之前竟然不知道有这个 Sakyong 的存在。然后他的确是在清朝就有这么样一个传奇的身份，我觉得这是我读完这本书的最大收获之一吧。就是谢谢你把这样的一个故事来再告诉世人，因为其实真的很多人还蛮不知道这样的一
不
个
是，
人的存在的。对，然后他竟然是真实的。然后
对，
另外一个我想问的就是，因为其实你书里面很多名字的选择，我念起来觉得像是广东话的发音，对，就不知道你在选择这些人物名字拼写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考量呢？
对，我其实你看很多的历史的书哈，其实他们用的名字都是用Mandarin 国语。Sakyong 的名字写下来是石羊，就石头的石，羊是好像是太阳的羊，其他的人是什么张宝？可是因为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他们这些是住在广东的那个区域的，他们都是算是广东人，所以我后来决定就是用他们当时会叫自己什么名字，就用那个名字。
所以你自己会广东话吗？
妹妹，我找一个会广东话的朋友帮我翻译成广东话。
就我就蛮好奇，因为我讲广东话，所以我其实我读到那些发音的时候，我很快就能就是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就是这个也蛮有趣的。Sakyong 这个历史的人物，虽然他是一个真实的，但是毕竟你要就是虚构一些情节出来嘛，叫在小说里面。那你是怎么样去做这个 background 的 research 来确保你这个情节既可信，又能够就是反映真实的现状？
我第一步就是看很多历史的书，我看了很几本是，历史家写来的书，是关于当时清朝的政府、清朝的 culture 那类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你要写一个故事，你一定要先了解当时他们住的那个社会、住的那个世界什么样子的。那段时间是正好很多人饿肚子。当时有一大堆的那个天灾以后呢，就米长不好，就是很多东西都长不好，所以很多人饿肚子，所以很多这些当海盗的人，不是说要当海盗，是他们没办法饿肚子，一定要去抢有钱的船的钱跟食物，才能给自己有食物吃，给家人有食物吃。所以我是看了一些这些历史书。然后呢，我的第二步就是我回来台湾一段时间，大概9个月。他们当时这些海盗很拜妈祖，台湾这边有很多妈祖的庙，然后台湾这边有很多关于当时福建跟那个广东盖的船的那个 information。像我们台南这边有一个很大的船，是当时用一个真正的一个船的 blueprint 盖出来的，所以很多那些比较书找不到的 information 都是就是在不同的博物馆啊，在庙啊，在这些台湾的本地的这些地方研究。
所以其实你真的有做了很多的背景调查来写这本书。
我尽量。
那你怎么样去就是思考你在书里面写的情节？是有多少是虚构的，有多少是真实的？就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你怎么样去思考这个平衡？
那是个非常好的问题。说实话，我觉得没有一个完全对的答案。我有很多朋友也是写历史的小说，可是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写作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是你看看你问谁，不同人会给你不同的答案。对我来说呢，我是觉得有些大的事情，像有些东西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是当时是划船工作的，他当时是这个海盗王结婚，他的那个 fleet 是全中国最大的一个 fleet，所以有些东西是没办法，就是如果我改变，大家都知道我是改变过的东西，我那些东西就不改变。 可是很多细节，你也知道，有些东西像他的朋友是谁，他这个月去哪，到哪一个岛，这个月去哪里，那种东西是历史已经忘记的，不知道是忘记还是没记下来。反正那些东西我就可以乱编，因为那些是反正没有人真正知道是怎么发生的。
这可能也是 historical fiction 的迷人之处之一吧。就是大框架它是真实的，但是有些没有被记下来的东西，的确像你说的，我们可以就是用 fiction 的方式来填进去，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阅读的体验。然后我觉得书中一个很有趣的元素就是你加入了很多中国的神话故事，比方说你刚才提到的妈祖啊，还有观音啊等等的一些，就是可能我们移民背景或者说在亚洲的读者他们能够很快的反应过来，就知道哦，这个是我以前听过的故事。但你有没有想过，因为这本书毕竟是英语，然后他在美国面对整个这么多不同族裔背景的人去出版，那如果有一些西方背景的读者，他们你会不会想到他们可能很难就是 get 到这个点？
有一些人可能会，可是我觉得看书的乐趣就是学到你没学过的东西。你知道，如果不去学新的东西，你何必看书？所以我觉得，我相信我大部分会看我的书的人是聪明的人，就是说他们会要想要学到新的东西，他们虽然可能不知道这些故事，他们可以跟着我走。
那为什么会想要说把这些神话的元素加进去一个海盗故事里面呢？
我第一个就是因为他们当时海盗是真的蛮信，我知道像张宝这个施洋的第二个先生，他当时在广东那边盖了一大堆庙，都是给妈祖的。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那边，可是我知道当时1980几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盖了一大堆庙，所以虽然这些是故事，可是。我觉得当时对他们的生命中，这是他们的生命的
一
一
部
部分，
分，
所以我觉得就应该写到。
所以其实是很，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整个故事 flow 下来一定会有这个元素的出现。
我觉得。
然后其实这本书的主题，它除了有一个女性，然后女性不畏强权的这么一个主题，还有很多女性之间的情谊。就是友谊啊，女性互助啊，这个也是，就是我作为一个女性读者，我是很愿意看到的部分。那就是你作为一个作家嘛，你会不会就是对这样的题材比较关注？是不是也是刻意把这些部分写出来，让观众来取得共鸣呢？
对，我小时候不是那种很乖的小女孩，说很听话的那种小女孩。我向来就是，我现在也是这个样。说实话，我要的就要，我不要的就不要。我是那种个性。我知道我的家人以前小时候都说我的个性是怎么说是拗，他们说你的个性很拗。所以我当时就是想，越听到这个女海盗的故事，我就心里想说，这个女的一定当时也是没有一点点拗，你可能做不到这种，活不了这种生活。可是我说实话，我觉得很多女人其实都是很有个性，很自己知道要什么，自己不要，知道不要什么。可是我觉得社会经常说的故事都是说把女人说的像是乖乖的，就是听话的、柔柔的。社会喜欢说某一种故事关于女人，我觉得那个社会的故事不一定是真正的故事。我很多很亲的女孩子的朋友有时候我是十几岁就认得的，他们每一个都是非常非常非常 strong，他们都是非常个性强壮的，所以我当时就是想说我要写一本书，是里面的女人都是非常有自己的想法，跟对方当朋友也是有这种 closeness，这种 intimacy。
这样也是我反正是作为女性读者是很愿意看到这样的叙事的，然后最后也想知道，因为这个故事的结尾并不是这个人物 的结尾，其实你是选择了他，就是接受了清朝皇帝的这么一个招安之后，去 kind of reflecting on her past 这样的一个小的片段作为结尾。那我想说，为什么会就选择这个时间段去完成这部作品，而没有再继续的写到这个人物比较后半段的人生？
因为我觉得他的生命可以算是三段，他第一段是就是当时是家里是卖鱼的，然后你可以说他在划船的时候呢，可能是第二段，那第三段是他当海盗的那段时间，那第四段他以后其实是后来回去赌博的 gambling 的那个，他是变成gambling den 的老板。我觉得他的故事最 interesting 的，对我来讲最有兴趣的一部分，就是他当时当海盗的那一段时间。我不是说我以后的生命不重要，可是对我当写作家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他的最 exciting 的一个部分，就是他当时当海盗的时候，所以我是决定是。用哪段时间写哪段时间？
那我也很好奇，就是你在写这个刻画这个 Sekyong 这个人物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想过，你想要读者喜欢这个人物，还是想要他们比较 mixed feelings 呢？因为他是一个有缺点，很多缺点的人，所以就
对。
是很多时候你发现他是一个你的故事的主角，但是我很难就是跟他共情，所以这个也是刻意安排的吗？
对，谢谢你，谢谢你要说，因为我觉得说实话，大部分的人都是有缺点的。那我觉得他的缺点是，当然要我希望大家看这本书。可是我觉得你如果写一个人，你把他写的一个缺，就是每一个人都觉得他是完美的人，那我觉得你没有真正把这个人抓到这个，把这个他的个性抓住，他。做的有些东西是做得好，可是做的很多东西是非常非常坏的东西。他是毕竟是海盗嘛，毕竟是抢了一大堆钱，绑架一大堆人，这那。可是我是希望就是说，看这本书的人的了解，就是说当时这段时间很难当好人。如果饿到肚子以后，好，你很难说。哦，我不去抢钱，我不去，我就坐在这边饿肚子。我觉得当时他需要做很多的决定，是英文说叫做 impossible decision，不可能的决定，就是没有真正的对的决定。所以我不要大家觉得哦，他是一个完美的什么什么，我要大家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complicated 人，我要大家对他有 mixed feelings。
OK，那最后来说，你希望这本书的读者能够从这本小说里面得到什么呢？像我来说，我就得到了一个我之前不知道的故事，然后我也对这个主角有了自己的看法嘛。那你会希望大部分读者能够什么 take away 吗？
我也希望大家就知道有这个人，因为就像我讲的，我觉得不够人听过他的故事，那是第一点。那我觉得第二点就是我们刚刚谈的，就是说，我觉得世界上其实历史中跟现在都有很多很有个性、很勇敢的女人，可是。大部分的时候，拍电影啊，什么写书什么，很少谈到这些那么有个性、那么勇敢的女人。所以我需要大家知道，就是我觉得这是大部分的女人都是这个样子，只是听社会讲的时候，你可能不是这样子听，他们不是这样说。
那这本书在5月30号会出版吗？那出版之后，Rita 会回来有什么样的新书的分享活动吗？
我6月8号在旧金山，因为我现在住在旧金山区域，是我的书的开的 party，就是 book launch party。我6月14号会在纽约去签书，那是在布鲁克林的一个书店，叫做 Books Are Magic。其他的是6月1号在芝加哥， 6月5号好像在 Saint Louis，还有2、3个其他的波比尔是中部地方，所以纽约是6月14，旧金山是6月8号，芝加哥是6月1号，
所以行程还满满的。
也满满的。
哎，其实这个名字就是想这个书名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我当时的想就是说，大部分人想到海是想的海参，然后想到天有的时候是蓝，有时候是红，看是sunrise sunset。可是我当时就是故意要把它反过来，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他们住的这个社会里面哈，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怎么说？就是他们当时住的那个时代，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我故意把这个反过来，就是天反而是参。海反而是红，
有其他的什么样的名字备选吗？还是说你一开始就想到是这个的？
说实话，开始就想到这个了。你刚刚问说为什么写他这一部分的生命，不是写到他老年的故事？我当时觉得他当这个海盗的这一段时间哈，有点像是当时海盗的在中国的海盗的 sunset。他退休了以后哈，后来就海盗就少很多。他退休了以后，等于把他所有的这些人整个 fleet 跟他一起退休，等于是 the era of piracy，等于是太阳下山了。所以我当时就是想到了是那个想法，所以书名是这个样的书名。
节目结束之前，想要提醒大家，《世界 On Air》播客目前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Breaker、Pocket Casts。Radio Public 均可收听，欢迎在各平台追踪关注我们，及时获取节目更新通知。每周二在世界新闻网和各大播客平台与您不见不散。